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尼希米记这卷书。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今天晚上呢，我会特别的为你们读尼希米记第九章的中文版的新译本。请注意，我读的不是和合本，而是新译本。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九章中文新译本的版本内容如下。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一同进食，身穿麻衣，头上蒙灰。以色列的后裔跟所有外族人分离，然后站立，承认自己的罪过和他们列祖的罪孽。那天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宣读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律法书，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认罪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和基拿尼站立在利未人的台阶上，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大声哀求。利未人耶稣亚、贾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赫地亚、士巴尼和皮他西亚说，你们要起立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你的名被尊崇，超过一切称颂和赞美。我先读一到五节，然后我来解释。接下来都是这样的方式，读一段经文，解释一段。那在尼希米记呢，记载说城墙建造结束之后，其实以色列人有他们的庆典，对吧？他们有节期，他们有学习律法书。他们在节期和律法书之后呢，尼希米记第九章就记载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会，在这里有公共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当然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呢，他们先来读经，用上帝的话语先来光照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认识神。然后呢，他们也认罪，省察自己，并与神亲近。最终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以实际行动与外邦人隔绝，并且签立了盟约，立志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我们先来看尼希米记一到九章的一到五节，这个其实是祷告文的序曲。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呢，24日百姓决心聚集进食祷告，并且他们是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的方式在进食祷告。哎，各位，如果你敏感一点的话，其实呢节期在22日就已经结束了，意思是节期结束之后，他们又单独留下来在那里来认罪，真诚的回应他们的信仰。就好像我们聚会结束之后不离开，在这里通宵祷告一样，鼓励大家。这表明他们是出于真实的自愿的决心，对吧？然后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件事，以色列人在这里呢与外邦一切的外邦人离绝，和合本说是离绝。注意这里的以色列人，和合本当中呢有一个括号叫做人，原文作种类。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以色列人说，直白的翻译，以色列种类与外邦人离绝。请注意哦，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第一次在圣经当中这个词原文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3章15节，那里说女人的 后羿要伤蛇的头，后羿那个词其实就是这里的人种类的意思，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这个字的意思是种子、后裔、种类、后代。如果直白的翻译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的种子、以色列的鱼苗、以色列的种类、以色列的子孙，立志于一切外邦人隔绝。你要敏感起这个说法来，这个说法其实是福音的宣告。上帝借着先知的口曾经在被掳之前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要被掳，但是渔民要归回。渔民也是这个意思，种子、种类、后裔、鱼苗的意思，表明神所拣选的种子、后裔和渔民在这里与一切的外邦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立志寻求神，立志寻求神。然后第三节描述了他们的敬拜的流程，他们怎么敬拜呢？首先他们宣读律法书，然后是认罪祷告，然后是赞美敬拜神。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像我们的主日敬拜程序？直白说，我们就是从这里学的。改革宗长老会敬拜的限定性原则都来自于新旧约圣经的依据。宣读律法书，敬拜当中有宣召，有读经，攻读经文，对吧？认罪祷告，敬拜当中有祷告，对吧？颂赞，敬拜当中有什么？感恩赞美的诗歌，对吧？当然敬拜当中也有解释神的律法书，在第八章那里讲过了，对吧？以斯拉和祭司利未人解释律法书啊，就叫讲道嘛。敬拜当中还有祝福，对吧？民数记那里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他们在这里来，意思是他们先宣读律法书，然后认罪和敬拜。为什么？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敬拜总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我们的主日敬拜流程，就是它分好几个环节，但是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从神的话语开始的。认罪有认罪经文，敬拜有宣召经文，这个讲道有讲道经文，祝福都有祝福经文，对吧？连奉献都有奉献经文。你发现没有，每一个环节都是从经文开始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认罪、敬拜、唱诗，无论哪个环节都是建立在真道的基础之上，连奉献都得建立在真道的基础之上，不然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干。没有真理，就不可能真认识神，不真认识神就不可能认罪，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这第三节呈现给我们的。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是谁带领他们一起来敬拜呢？利未人，对吧？利未人在呼召他们敬拜。我觉得他呼召的言语太美了，他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这典型的宣召经文，这是典型的宣召经文，就是呼吁你们站起来称颂你们的神，并且知道永永远远。请注意，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这座刚刚建立完成、刚刚能居住的城市，周围全是外邦人，他们此时无比的孱弱，无比的弱小，但是他们的贫穷和渺小都在他们真实的敬拜当中被超越了。上帝的荣耀遮盖了他们，当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就超越了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讲到永世无尽，因为接下来敬拜他们讲到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都是你所保存的。各位，以色列不过弹丸之地而已，耶路撒冷曾经是荒场，此时也是百废待兴，但是他们的眼光却在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信的神创造了这一切，掌管了这一切。所以在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超越了自己的处境。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常常不敬拜，我们常常盯在我们的处境、艰难、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把眼光聚焦在上帝的那里。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到第整个三十八节就是这段经文的祷告文了。通篇的祷告文呢，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认真的读尼希米记第九章，通篇的祷告文几乎涵盖了救恩历史的所有时刻。这篇祷告文几乎就是梳理了整个旧约的救恩历史，典型的圣经神学的架构。如果你不了解旧约的历史，这是一个极简的版本，可以帮助你建立整个旧约历史的架构。他的姊妹篇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那篇讲道，他的姊妹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从亚伯到耶稣基督的整个信心伟人的历史。在整本圣经当中，这三篇是姊妹篇，因为在这里整个救恩历史的关键节点全部被他提到了。你发现没有，第六节讲的是创造，第七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记在整个旧约当中是十字架事件，对吧？是救恩事件。十三到十四节讲的是西乃山领受律法，摩西之约。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之后呢，是旷野之路。旷野在整个旧约当中被一再提及，几乎成为这个重述的一个警戒的典范。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进迦南应许之地。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之后是士师时代和后来的世代。所以呢，我们用三个部分来看这篇的祷告文。第一部分，六到十五节，我们来看见神所赐的真实的恩典。六到十五节，神所赐的真实的恩典。十六到三十一节，神长久的忍耐和恩慈。十六到三十一节，神长久的忍耐和恩慈。三十二到三十七节，祈求神如今继续眷顾。三十二到三十七节，祈求神继续眷顾。我先来为你们诵读六到十五节，神所赐的真实的恩典。我依然为你们诵读新译本的内容。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君，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万物，你使这一切生存，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你拣选亚伯兰，带领他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改他的名字为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可靠，就与他立约，要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和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你履行了你的诺言，因为你是公义的。你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的哀求，因为你知道埃及人怎样狂傲自大地对待他们，所以就对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以及他国中所有的人民施行神迹奇事，为你自己建立了至今仍存的名声。你又在我们的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的干地上走过去，把追赶他们的人丢在深处，好像石头抛进怒海之中。日间你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要行的路。你降临西乃山上，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你使他们认识你的圣安息，借你仆人摩西向他们颁布诫命、条例和律法。你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充饥，吩咐水从磐石流出来， 给他们解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占领你举手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这是六到十五节的经文内容。那这部分的祷告主要是在说上帝赐给他们真实的恩典，赞美神对他们的救赎。但请注意，当以色列人赞美神的救赎的时候，他首先尊崇神为创造主。请注意哦，第六节论到对上帝的赞美的时候，赞美了三个方面：神的存在，唯有你是耶和华；神的作为，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神的荣耀，天君都敬拜你。请注意第六节当中的创造主跟第七节当中的救赎主，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其实是同一位。因为这里不仅赞美上帝创造了一切，还赞美他护理保管人的生命，赐予人生命，也保管人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将耶和华的创造者的身份和救赎者的身份分开过，从来都没有。甚至创造和救赎在圣经那里都是用来对等看待的。救赎被称为新造嘛，新创造、再创造嘛。如果忽视了救赎，你就不认识自己是何等罪有罪的人。如果你忽视了创造，你就不认识上帝的伟大。各位，不认识自己的罪和不认识上帝的伟大都是生命当中极大的问题。这其实是这篇祷告的引言了。接下来呢，七节到八节讲的是救赎与圣约之间的关系。七节，约的基础是什么？约的基础是拣选。神是拣选亚伯兰的那一位，第七节告诉我们，对吧？八节，约的关注点是什么？约的关注点是神的应许。请注意，整个旧约的关注点全部是神的应许。三章十五节，神应许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神应许万国因他得福；摩西，神应许以色列人；那大卫，神应许他的后裔永远的坐在王位上，只等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成就这个应许，对吧？约的关键是应许，在这里有应许之地，在这里有应许之人，就是后裔，对吧？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约的保障是什么？约的基础是神的拣选。约的关注点是内容是神的应许，约的保障是神是信实的，神不改变。第八节说且应验了你的话。什么叫应验了你的话？就是他怎么应许就怎么成就。这就是救赎与圣约之间的关系。然后九到十一节讲到了救赎与审判的关系。你看啊，第九节他怎么强调呢？他其实在强调上帝对他子民的慈爱和眷顾，对吧？九节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这是神眷顾以色列人。然后呢，紧接着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却反过来说了另外一件事儿。抱歉，其实不是另外一件事儿，是同一件事的另外一面，其实是同一件事，对不对？九节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说，十到十一节是从谁的角度来说？埃及人的角度来说。他说，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什么意思？上帝眷顾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如干地。然后呢，另外一面是把埃及人投在深海里，如同石头扔在海里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保护他百姓的方式是消灭他百姓的仇敌。为什么在这节经文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大家想一想，因为当时祷告的这群人周围全是仇敌，他们提醒自己， 当年即使强如埃及帝国也被上帝审判了，如今他们虽然孱弱，周围全是豺狼环伺，但是他们依然相信上帝保护他们。请注意，红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救赎，对埃及人来讲是审判。主再来对我们来讲是救赎，对教会来讲是救赎，对世界来讲是审判。这就是圣经末世论的预言。圣经的末世论常常是这样的，就是同一个事件对不同人来讲意味不同，对教会来讲是救赎，对世界来讲是审判，对教会来讲是恩典，对世界来讲是咒诅。这个其实就是圣经末世论的表达。然后呢，第十二节讲到救赎与同在，紧接着经文提到耶和华不仅是赐下救赎，他还干什么呢？九到十一节讲到他救赎了以色列百姓，对吧？接下来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还用真理恩典引领以色列百姓，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蒙了救赎，我们还蒙神的引领，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十三到十四节讲的是救赎与启示，请注意经文在这里以极其肯定积极的语气在描述西乃山的启示。他怎么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西乃山的启示呢？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圣安息日。你发现他每一个都加了一个形容词，对吧？正直的，真实的，美好的，圣，全是形容词，就表明他在这一段经文的祷告当中，西乃山的启示其实是放在救赎的背景当中来描述的，表明律法是赐给得救的百姓的恩典。为什么？很简单，我要告诉你们，西乃山乃是一个见证，他表明耶和华不会救赎了他的百姓之后就任凭他们糊里糊涂的灭亡在旷野，因为律法在那里清楚的对他的百姓说了一件事，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良善仁慈的神，他也不愿意人不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最后十五节告诉我们救赎与上帝的供应，出埃及记十六到十七章的那个事件在这里出现了，请注意，这个不是普通的供应，而是在绝境当中的供应。这个绝境是什么？饥饿和干渴。各位，饥饿和干渴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绝境，你忍不住的。上帝以神奇的方式供应了他的百姓，面对饥饿怎么供应呢？十五节说，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面对干渴怎么办呢？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哎，饭在我们的头脑当中都是从锅里出来的，但这里说饭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叫做天上有馅饼掉下来，这个就叫天上掉馅饼。然后呢，水按我们的想法都是从低洼之处来的，这里说是从磐石当中出水，就石头里蹦出水来。这个当然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但其实请注意，这个奇妙的作为六到十五节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宏恩。好，这是第一个要点，他们的祷告文的第一个要点是神所赐的真实的恩典。然后接下来16到31节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点，神长久的忍耐和恩慈。我来为你们诵读16到31节的经文，神长久的忍耐和恩慈。16节，但是我们的列祖狂妄自大，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命令，他们拒绝听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应着景象 存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去。但是你是乐意饶恕的神，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没有撇弃他们。他们更为自己铸造了一头牛犊的雕像，说这就是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的神。他们犯了亵渎大罪，你还是因着丰盛的怜悯，没有把他们撇弃在旷野，日间云柱没有离开他们，仍然在路上引导他们，夜间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还是光照他们要行的路。你赐下良善的灵教导他们，你没有留下玛拿不给他们吃，你给他们水解渴，在旷野40年，你供养他们，他们毫无缺乏，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你把列国和万民赐给他们，你把列国分给他们做疆界，他们就获得西宏之地、西十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使他们的子孙众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把他们带进你应许他们的列祖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于是他们的子孙进去获得那地。你使那地的迦南居民向他们屈服，又把迦南众王和那地的各民族都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他们夺取了坚固的城、肥沃的土地，获得了满载各样财宝的房屋、挖好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和很多果树。他们吃得饱足，身体发胖，因你的大恩，生活安逸快乐。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整个的这一个神长久的忍耐和恩慈呢，在16到25节当中呢，他一直展现的是面对他们的悖逆，神如何恩待他们。我们刚才说了9到15节，哎，你有没有发现哈？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在9到15节当中，祷告文一直以第二人称的角度在强调耶和华所行的一切是恩典，就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全部都是第二人称。第一次在16节当中出现了第三人称，但他们指的是谁？以色列民，对吧？但他们16节以但他们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开始了新的段落。请注意行事狂妄这个字啊，其实在第10节那里曾经出现过，你发现没有？在那里行事狂妄这个词呢，指的是埃及人行事狂妄，但是在这里圣经却用了同样的词来描述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谁？以色列民。因此这里是说以色列人行事就像当年埃及人曾经那样，他其实是在说以色列人里面有埃及人的本性，他其实是在说基督徒里面有不信的人的本性。这一点足以提醒今天每一个骄傲自义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邪恶的、糟糕的本性。请注意第16节和17节的语气非常的强烈，怎么说呢？他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应着景象，不听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就居心叵测的那个居心，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你有没有发现经文几乎是罗列式的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并非偶然悖逆，也不是不小心跌倒了，而是故意的、专门的、3番5次的刚硬和悖逆。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一样，对吧？这里罗列的一切似乎都是在说，他们其实对上帝的旨意是蓄意的、 明目张胆的反抗，是故意的跟上帝的救赎对着干。怎么对着干呢？回埃及做奴隶，不进迦南地享受安息。再说一遍，他们故意跟上帝的救赎对着干，想回埃及做奴隶，不愿进迦南地享受安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故意和上帝对着干？我们从来不把这样的评价放在自己的身上，对吧？这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以色列人认罪祷告告诉我们，他故意跟上帝对着干，这个事实陈列在上帝的面前。在前面所有的恩典当中，六到十五节当中，以色列人明显，以色列人的悖逆就显得很荒谬，你知道吗？六到十五节一直罗列神的恩典，但十六节一个转折，但他们，我们的列祖却悖逆。但耶和华惊人的饶恕和赦免也令我们惊叹，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请注意，这个饶恕在英文当中是复数，表明是多次的饶恕。这就是神。似乎这还不够，在第十七节最后一行还让我们看见这样奇妙的话，并不丢弃他们。意思是以色列人丢弃神，对不对？不要神，到金牛犊，自立首领，要回埃及，是不是丢弃神的表达？
是。
但是呢，神依然不离不弃的接纳、饶恕、赦免他们。各位，这就是福音。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绝不在我们自己这里。在于第十七节的，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在于否认自己的悖逆和罪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是这样的人了，那我还有救吗？所以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悖逆，我们极力否认，对吧？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是他口里这样人，那我坏了。所以我们极力否认，对吧？我们的盼望也不在于能不能为自己的罪恶和悖逆找到合理的理由。哎，有的时候否认不了，就开始找什么？就开始挖空心思找合理的理由了，对吧？然后越说越感动，越说越合理，越说越把自己都感动哭了，我太合理了，为自己开脱，无缝链接。之所以这样，绝对理由够充分。各位，这就等于我们把自己的盼望放在为自己找开脱的上面了。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在于否认自己的罪，也不在于为自己找理由，单单在于，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单单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们的理由找不出来的。请看这里的福音逻辑哈，我需要带你们来看一看福音的逻辑。六到十五节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呈现上帝真实的恩典，不断的罗列上帝真实的恩典、救赎、怜悯？但是请注意，第十六节却有一个突然之间的大转弯，这个转折转的太大了，你都有的时候都反不过神来。你要知道，六到十五节全是神的恩典，十六节却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什么意思？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有救赎，神有一切的慈爱，人是怎么回应的？就是神如此的恩典，但列祖却犯罪作恶。你说这是不是第一个转折点？这个转的太大了，对吧？按逻辑是不是应该神如此大的恩典，人应该怎么样？感恩啊，过圣洁生活，荣耀主，这才是正常逻辑，对吧？但是请注意，还没完，还有第二个但，第二个转折点。虽然人犯罪作恶， 悖逆，应着景象，行事狂妄，要回埃及，自立领袖，造金牛犊。但神却怎么样？十七节说，乐意饶恕，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又是一个但，对不对？你看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福音的逻辑。虽然神有无尽的恩典，但列祖犯罪作恶。第一个转折点，虽然列祖犯罪作恶，但神有饶恕赦免。这就是福音，福音就隐藏在这两个转折之中。请注意，六到十五节讲到上帝施行恩典的时候，他用的用词全都是并列的连接词。什么叫并列的连接词？就是恩典恩典恩典的罗列。我给你举例子，六到十五节讲上帝恩典的时候，并列连接词且、也、又、并且、并，表明上帝的恩典是接连不断的，就是并列连接词。然而在16到31节讲到上帝的饶恕和赦免的时候，用的最多的是转折的连接词，转折词。什么叫转折词？但，我给你罗列，但，但你，并不，你还是，仍然，未尝不，然而，但是，却，不肯，仍不。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连续和赦免每一次都是转折的，出人意料的。恩典的时候是并列的连接词，饶恕赦免的时候是转折的连接词，转折词。这就是神的福音呈现给我们。然后第十八节又提到了出埃及记的32章的金牛犊的事件。经文说，十八节经文说，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哎，刚才我读新译本的时候，你发现了跟和合本有点不一样，对吧？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这句话的原文是因而极大的亵渎你，极大的凌辱你，极大的藐视你。意思是造金牛犊这件事啊，我们以前只是以为说这个事儿你不理智呀，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造个金牛犊干嘛呢？不是的，这里他们犯的罪是极大的藐视神。这个词也在26节出现过，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伤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原文是大大藐视你，大大凌辱你，大大亵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吗？犯罪，犯罪不仅仅是违背规则和规范那么简单，犯罪是在藐视神，犯罪是在凌辱神，犯罪是在羞辱神。就好像我们平时犯罪得罪人的时候是在凌辱人一样，哎，你平时犯罪得罪人其实在凌辱人，藐视人，羞辱人。但神如何对待藐视他的人呢？经文却说，他19节说，他并不丢弃你，还是，你看这里用了还是，就是一个转，对吧？他们凌辱你，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夜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这就是福音。什么叫福音呢？就你大大的凌辱了神，但神还是施怜悯，仍不丢弃，仍不离开，仍引导，不离开，仍照亮。意思是他们得到了他们不配的恩典，他们得到了不配的供应和引导。二十一节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你爬山走一天脚就肿了。这表明上帝眷顾保守他们，对吧？接下来的经文表明上帝一直在恩待他们。22到23节说占领了约旦河东，24到25节说占领了约旦河西。得到应许之地后，他们祝福上帝，祝福他们有农业的丰收，生养众多，治理迦南地，满了那地。哎，特别像创世纪上帝对亚当的应许。他在那里展示了一幅伊甸园的繁荣景象。25节说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土地，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树木。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大恩，心中快乐。其实是展现了伊甸园的境况，就是吃的胖也是神的恩典，对吧？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的供应都是随着他们顺服神来的吗？这一切的供应是随着什么来的呀？神守约施慈爱，不背乎他自己。原本是他们不该得的。我告诉你，这一切的供应如果按照事情的故事发展的话，是随着他们的顽固悖逆而来的。是的，他们顽固悖逆，但神依然供应了他们这一切。意思是这一切的祝福是福音转折的后果，不是以色列人配得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蒙祝福本身不说明我们有义，蒙祝福本身只说明神的慈爱。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蒙了祝福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只能说是神是个好神，不能证明我们是个好人。以色列人这么坏，上帝都还祝福他们，所以你这么坏，上帝也有可能还是祝福你。只能说明神是好神，守约施慈爱，蒙恩，给我们恩典，又怜悯。那么既然以色列人蒙了这么大的恩典，那是不是从此就敬畏神，过了圣洁的生活呢？啊，抱歉，这里再一次出现转折。25节已经吃得肥胖心里快乐了，对吧？都已经吃得肥胖心里快乐了。26节第一个词是什么？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你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哎，你已经看见了好几次转折了，对吧？福音就隐藏在这一切的转折当中，因为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以色列人不配的，里面都有一个惊人的代替和救赎。每一次的转折都来自于神主动的赦免，白白的恩典，代替的救赎。你看，转折是虽然神有恩典，但列祖犯罪作恶；虽然列祖犯罪作恶，但神有饶恕赦免；虽然神有饶恕赦免，但人继续犯罪。这就是这段经文呈现给我们的。所以呢，这里的悖逆彰显的是转折的福音。16到25节彰显了转折的福音，然后呢，26到31节彰显的是屡次的福音。我来为你读26到31节。可是他们竟背逆背叛你，把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些控告他们要他们归向你的先知，犯了亵渎的大罪。所以你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好让他们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时候就向你呼求，你就从天上垂听，按着你丰盛的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享安宁以后，又在你面前行恶，你就撇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让仇敌管辖他们。然而他们回转过来向你哀求，你就从天上垂听，按着丰盛的怜悯一次又一次拯救他们。你警告他们要他们转向你的律法，但他们狂妄自大，不听从你的诫命，犯罪干犯你的典章。人应遵行这些典章， 按照他们生活，他们却固执地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你多年容忍他们，你的灵借着你的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还是不侧耳而听，所以你把他们交在各地的民族手中。然而因你丰富的怜悯，你不把他们灭尽，也不撇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屡次的福音，26到31节这部分简直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罪恶之间的互动模式，你发现没有？我跟你讲讲这个互动模式哈。首先人犯罪，然后神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交在外邦他们就开始呼求神哀求神，用的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用语，哀求神。然后神听见哀求就开始垂听，施恩怜悯救赎，一施恩怜悯救赎，人就开始得平安，对吧？然后饭饱思淫欲，得了平安就在行恶，行了恶神又管教他们，他们又转头哀求神，又怜悯救赎，又得平安，又犯罪。哎，你发现没有？意思是他们在恶性循环。后一代人永远都像前一代人一样，不从罪恶当中吸取教训，只从罪恶当中学习更多的罪恶。用这一句话总结旧约的罪恶史，后一代人永远像前一代人一样，不从罪恶当中吸取教训，只从罪恶当中学习了更多的罪恶。以色列人就陷入到这种一再的背信弃义的怪圈当中，请注意哦，是一再的，各位，一再的就显了福音。我们主日的时候提到饶恕77次还是77次的问题，对吧？福音就显在一再的犯罪和一再的饶恕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每一天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得罪神是不是一再的？谁敢保证今天晚上出了这个门之后从此就过圣洁的生活了，从此就不再犯罪了？不会的，放心大胆，别的我不知道，至少有一件事知道，就是今天晚上出了这个门之后，以后你的人生还会得罪神，还会犯罪，这个我敢保证。那你说盼望在哪里？我要告诉你，就是屡次的福音。什么叫屡次的福音？前面讲的是转折的福音，这里讲的是屡次的福音。我给你读屡次的福音，28节，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30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这就是屡次的福音。他们行事狂妄，但是上帝依然供应；他们悖逆，上帝依然施恩；他们悖逆，依然存活。各位，这不取决于你多么优秀，我们存活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因为我们一点都不优秀，我们存活仅仅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救赎和恩典，以及他屡次的福音和他转折的福音。神永不改变，无论你如何改变，神永不改变，无论你表现如何，这才叫福音。如果神是基于你的表现如何来对待你的话，各位亲爱的兄弟们，这个叫祸因，你知道吗？如果神是基于你的表现来如何对待你的话，那这个没有比这个更祸的因了。因为我们表现太差了，如果神就按那个原则对待我们的话，那太糟糕了。福音是无论你如何表现，神依然守约施法；无论你如何改变，神永不改变。如果神像我们一样善变，各位，这简直是祸因，那我们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那个转折的福音和那一个屡次的福音是真正安慰我们的。最后这个祷告我们的最后一点，32到37节，其实是祈求神如今继续的眷顾。我来为你诵读。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全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现在求你不要把我们的君王和领袖，我们的祭司和先知，我们的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日子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苦难看为小事，在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你都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信实的，我们所行的是邪恶的。哎，真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你所行的是信实的，我们所行的是邪恶的。我们的君王和领袖，我们的祭司和列祖都没有遵行你的律法，也没有留心听从你的诫命和你向他们郑重的警告。他们在本国中享受你赐给他们的大福，在你摆在他们面前这广大肥沃的地上却不侍奉你，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今天竟成了奴仆，就是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享用其上果实和美物之地，我们竟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丰富的出产都归给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派来管辖我们的，他们也随意管辖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牲畜，我们遭遇大患难。现在由于这一切事，我们立下确实的约，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立位人和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这就是第九章的所有的经文，在论述了神长久的恩慈和忍耐之后，第三部分的祷告是以现在开始的，对吧？第三部分的祷告呢，他第一句话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祭哦，抱歉我读错了，对，32节，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是从现在开始的，对吧？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们结束了回顾救恩历史的时候，他们开始发出了当代的祈求。回顾恩典的目的是为了当代如何祈求，他们回顾救赎历史是为了提醒自己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基于此他们现在开始求上帝的垂听和眷顾。32节说，求主不要把整个苦难看为小事，他们求主垂看他们的遭遇，再一次类似于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呼求。然后33到35节，他们开始认罪，说我们承认耶和华加给我们的一切的管教苦难都是公义的，这一切事临到我们你却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然后呢，36到37节说了他们的现状，他们说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奴隶，并且连着说了两次。请注意，虽然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但是现在却依然受到波斯帝国的管辖，刻以重税，对不对？请注意35到37节这里的逻辑，从前在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沾你大恩的时候，列祖却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以至于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这是他们的逻辑，对吧？就是让你做主人你不做，那你就在这里做奴仆，并且是在应许之地做奴仆。应许之地本来是他们的，本来是得安息得自由的，却做了奴仆，以至于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本来这个出产应该归谁的？抱歉，归神的，归耶和华的。当归耶和华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吃得饱足，并且吃得肥胖，对吧？但是现在却归了列王。各位，人不以神为王，就一定会有暴君来统治。再说一遍，人不以神为王，就一定会有暴君来统治。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这样，个人的命运也是这样。国家民族的命运不用说了，古老的东方帝国历来都是如此，不以神为王就有暴君来统治。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工作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家庭当中，不以神为王，就有世俗的各样的观念、偶像来辖制我们，使我们不得安息。然后最后，尼希米的最后一节是以叙述的方式结束了这篇祷告。因这一切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节经文好像是在说，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这里好像没有特别的诉求，然而从整个祷告来看，这里隐含了一个含蓄的祈求，意思是如今我们再一次回转了，我们都签约了，都签了名了，立约了，写在册上了，如今我们再一次回转了，求主再一次怜悯。阿们。这篇祷告文也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当我们看这篇祷告文的时候，也从这里面发现了我们自己许多的影子。我们也是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犯罪作恶，不认识你。你屡次有恩典，我们屡次有罪恶。但是主啊，好消息就隐藏在那个转折的福音当中，好消息也隐藏在那一个屡次的福音当中，使我们可以现今即使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依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你就垂听。求主也来带领我们，在这些年间复兴我们，不仅使我们得享外面的祝福，也复兴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来归向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